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地灵凶险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古代皇帝一人坐拥天下，他的灵寝规格是最高的，动辄就是动工好几十万人。为了死后能够安宁，不被盗墓贼打扰，所以在防盗措施上也是竭尽全力。曹操的72遗冢，还有秦始皇那连现代科技都无法破解的水银大河，以及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那一支军队都打不开的乾陵。古往今来，帝王们穷尽天下能工巧匠的人力物力，创造出一座座充满传奇色彩的陵墓，真的是给后世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震撼。一般来说，这帝陵根本就不是一两个人能盗得动的。比如汉景帝的杨陵，这座墓在上个世纪末被盗墓贼挖掘了，可是盗墓者盗的也就是四个从葬坑而已，真正的主墓我估计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去盗的，因为太凶险了，没点能耐基本是进去就出不来。我那位法丘中郎将的老祖宗就盗过好几个帝陵，他盗的是周天子的帝王陵。那时候他们是怎么下的手呢？据说曹操直接下令拉了10000军队，然后挖开周天子陵墓，手底下光是摸金校尉就出动70-80个，结果最后死了将近1000多人，才把墓葬给搬空的。倒不是说周天子变成老粽子干掉1000多人，有家那位老祖宗去坐镇着，除非周天子变成飞狮汉魃之类大粽子才有兴风作浪的资格，否则是不行的。真正要那些人命的其实啊是机关。帝王陵里最凶险的就是那些机关了。皇帝穷尽天下能工巧匠弄出的机关真不是闹着玩的。所谓从葬坑，这一般呢都是汉家帝王们喜欢用的一种殡葬规格。就是从主墓的四面八方安置下一个个给帝王们陪葬的墓葬坑。这种墓葬坑呢叫做从葬坑。如果我们眼前这真的是乌孙国王列交米的帝陵的话，那么我们之前确实太过顺利了，顺利的让我觉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盗的是一座帝陵。可说不是，这座帝陵规格真的是太高了。在古代，无论是汉家还是游牧民族，在殡葬规格上都是不能马虎的，哪怕是生番也是知道一个主次。比如草原人，金顶大帐只能刻寒柱，你一个小牧民整个金顶大帐，那让刻寒情何以堪呢？从墓葬上也是这样的，什么样的身份，什么样的墓葬规格，弄得墓葬规格过高，可就是僭越了，和谋反是一个罪名，死了都他娘的给你刨出来，把墓穴捣毁不说，连活着的亲人都跟着遭殃。碰上个仁慈的君主，没准是流放；碰上残暴的，那就是诛杀九族的罪过。值得吗？肯定不值得。所以墓葬规格一般人是都不会僭越的，而且除非帝王或者那种裂土封疆的狠人，一般的诸侯王公也修不起这帝王陵。而陶土兵马俑，这确实是帝王陵的殡葬规格，因为这些陶土兵马俑是陪葬拥有很强的象征意义，就是带兵入阴间。皇帝就是皇帝，哪怕老子死了，老子要带着兵跟老子一起进阴曹地府，孤魂野鬼谁也招惹不起呀，这是身份的象征。在古代讲究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意思就是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老儿的，谁也不能碰，尤其是军队。所以这兵马俑守陵带兵入阴间的礼仪规格只能是属于皇帝的， 别人弄了那是挑衅皇帝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座墓透露了太多太多非同寻常的气息。有一个帝王陵的规格，却没有一个帝王陵应该有的机关和防盗措施。我们进来的太容易了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们眼下是在罗布泊呀，这里以前是异族的地盘。我们眼下所在这座墓很有可能是乌孙国王列焦米的墓。列焦米并不是汉人，可是他的墓葬除了古墓结构以外，规格和汉家规格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他娘的就奇了怪了。因为陶俑这个东西是汉人采用的习俗，汉人是农耕民族，崇拜土地的力量，认为土地是赋予生命的东西，这才有了女娲用泥土捏人的传说。所以汉民认为用泥土烧炼出的陶俑是拥有生命的，用来陪葬的话，在阴间就会变成人，永远地守卫着墓主人。少数民族可不信奉这个，尤其是游牧民族，他们信奉的是狼性法则，这就是区别所在。一个游牧民族的国王却用了汉家的兵马俑陪葬的帝陵规格，这不奇怪吗？尤其是这陶俑烧的也太好了吧，比秦始皇的兵马俑烧的都好，简直他妈逆天了呀。别人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对这墓呢是充满了好奇，也提出了我自己的疑问。其实并不奇怪，曹元缓缓说道，别忘记了，如果这座墓真的是列焦米的墓的话，那出现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。别忘了，列焦米是一位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，因为他曾娶了第一位汉代出塞的和亲公主江都公主，而且对江都公主很是宠爱，江都公主也确实对他的晚年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不过这些兵马俑的烧制手段我倒是很好奇。说完，曹元自己率先跑过去，对一个陶俑兜兜转转研究起来，看了半天，忍不住伸手在一个陶俑身上敲了敲，似乎想看看这陶俑是实体的还是中空的。谁知这一指头敲上去，顿时咔嚓一声，一个陶俑身上的皮给敲破了，这落下的陶皮只有不到一毫米厚，这样的陶件可真是闻所未闻呐。曹元大概也是好奇，所以就凑到那敲破的陶俑，顺着黑洞洞的窟窿就瞅了一眼，下一刻他竟啊的尖叫了一声，然后面色大变，噔噔噔一连退了好几步，紧接着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吓得一张清秀小脸花容失色。青衣离得近，过去把曹元扶了起来，皱眉问他发生什么事了。这根本不是陶俑。曹元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，里面装的是人，而且还没有腐烂掉，好像变成干尸了。我刚才看的时候他似乎对着我笑了。活人陶俑，我听后是倒吸一口凉气，历史上倒真的出现过这种东西，就是把活人身上包上陶泥，然后丢进去烧成陶瓷，这烧出了陶瓷栩栩如生，和真人一模一样，说白了跟叫花鸡差不多。据说那座还没有挖开的秦始皇陵里就有这样的陶俑，只不过那座墓一直没有被挖开，所以到底有没有也就不得而知了。没想到这里竟然出现了活人陶俑，而且还会笑，这分明就是起尸了呀。不对，这玩意儿死这么多年了，应该是变成粽子了。刚才曹元过去看的时候渡了一口活人阳气给他，这才醒了过来。青衣显然也知道轻重， 听完曹元说的之后，登时脸色一变，二话不说抽出雀血剑就走了过去，然后抡起雀血剑狠狠朝陶勇砍了过去。那陶勇直接被砸成了稀巴烂，陶片横飞，一具酱紫色但血肉还是很丰满的尸体直接飞出来摔到地上，随之散落的还有满地的骨架，就是马骨。看来这些马俑当初也是用活马做的，只不过马没保留下来，但是人的尸体却保留下来了，而且血肉都没干枯。除了呈现一种诡异的酱紫色之外，皮肤看上去很有弹性，和活人差不多。妈呀！张金牙一看落到地上的尸体，当时就惊叫出声，
这是血尸啊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